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2月7号，在这里继续带您来关注有关于北京冬奥，还有美国以及咱们湾区加州本地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冬奥会啊，最新的这个金牌和奖牌的排行榜的情况。那么到今天为止啊，其实北京冬奥呢已经进入第四天了啊。那么现在是一共决出了9个金牌、9枚银牌，还有9枚铜牌。那么到目前为止呢，美国代表队啊是获得了3块银牌。啊，那么位于就是说全世界哈，目前这个各国家啊，在这次冬奥会上表现最突出的哈，排在前三名的奖牌获得呢是瑞典、俄罗斯还有荷兰。那他们分别获得了这个3块金牌，像是俄罗斯和荷兰呢是各获得了2块。那么东道主呢，中国的这个冬奥代表队呢是目前一共获得了2块金牌，还有2块银牌。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花样男子滑冰运动员啊，那其实呢，他也是一位知名的华裔的花滑运动员啊，就是 Vincent 周之芳。最新呢，今天他刚刚在他的这个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 Instagram 上面公布啊，说他因为就是检测发现他是感染了 COVID-19， 所以就没办法，被迫退出了这个北京冬奥会的单人赛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在今年啊，可以说这一届的北京冬奥啊，可以说亚裔美国人是占了非常大的一个席位和比重的啊。那么光看美国的这个花样滑冰在这个2022年的冬奥会参赛名单当中啊，一共有16名选手，5位呢，其中5位都是亚裔美国人 Asian American， 那么大部分也都是华裔美国人啊，比如说 Carrie Chen 陈凯文，还有Nathan Chen 陈威，还有刚才说的哈，虽然他不幸退赛了，但是也是一直被认为是，如果他没有被退赛的话，是今年美国能够帮忙夺得奖牌的一个最有力的人选，就是 Vincent 周，还有这个刘美贤啊。刘美贤在几年前我们电台也曾经采访报道过啊，其实他就是湾区土生土长的一位年轻的这个花样滑冰的运动员哈。其实他的家庭，他的爸爸是湾区的一位华裔律师啊，就在东湾哈。那么这可以说是湾区的这个选手了。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几位这个亚裔的代表的这个冬奥会的代表美国出征的选手。那么很有意思啊，其实最近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就是亚裔的美国运动员，还有就是其中很多是华裔嘛。那么他们在这个冬季，尤其是花样滑冰这项比赛当中非常的突出啊。那么很有意思的是，根据美国队的这个统计的数据，像是在这个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个人精英项目的比赛当中呢，有39%的顶尖的选手全部都是亚裔，那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啊，因为这远远超过亚裔在整个美国人口中的占比啊。那么据分析呢，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原因哈，就是说在这个花样滑冰啊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训练场地哈，大部分很多是在旧金山湾区，然后要不然就是在底特律。那么湾区我们就知道就是很多亚裔和华裔的家庭的所在地哈。那么像是目前有一位就是这个花样滑冰运动员啊，他是前花样滑冰运动员，现在是担任花样滑冰的一位知名的教练啊，叫做 Andrew Winsiger。 那他呢就分析说，他说其实呢这个也可能是跟亚裔美国人，尤其是华裔美国人，他的这个特点啊，家庭环境啊，还有等等方面都有一些关系哈。他说因为亚裔的花样滑冰运动员身材都比较娇小啊，其实在这项运动当中是一个优势的，那么更轻呢，当然也会有点劣势，就是说比较容易受伤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对于这个选手的支持啊，还有家庭的这种资源和实力也很重要哈。那在这个亚裔家庭，尤其是华裔家庭中，我们看到父母真的是全心全意的，非常很多是愿意支持孩子去做这样的一项运动的哈。那么很多的这个尤其是亚裔的父母啊，然后勤奋的移民的家庭啊，是愿意花 大量的这个金钱，然后还有甚至是时间哈，有些像这种专门的这种奥运运动，尤其在美国是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的，然后也要专职有人去陪伴孩子的哈。那么现在看到就是确实很多亚裔美国人的家庭啊，就是尤其是华裔的家庭呢，很多父母是愿意为了孩子付出做这件事情的哈。那么这是聊到这个北京冬奥怎么这么多哈代表美国队出征的亚裔啊，尤其是华裔的选手呢，就是这是一点点的这个就是相关的分析哈。那么其实谈到这个花样滑冰啊，现在最引人关注的一个新闻呢，也是跟就是一位华裔，那现在呢他已经是就是说放弃美国国籍，然后加入中国国籍，代表中国队出征的这么一个选手哈。那他的名字呢叫做朱毅。那为什么他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昨天哈女子花样滑冰的这个团体比赛中呢，她摔倒了，获得了最后一名啊，结果引发了整个这个中国社交媒体，就是微博上的舆论风暴啊。那么在这个她摔倒之后的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啊，就是这个朱毅失误这个话题获得了2亿次的浏览点击量，但是呢后没过多久这个话题就被审查了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啊。那昨天呢是花样滑冰团体赛的第二天，这个叫朱毅的选手哈，那他其实也是我们最早他是在加州出生的哈，那后来就是放弃了美国国籍，然后加入这个中国代表队哈。那他呢就是说最先本来是昨天最先登场，但是入场之后比较紧张，然后就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失误哈，最后他仅仅得到了47.03分，然后是这个项目的最低分，然后就结束了。那么当然也因为这个原因呢，中国队在积分榜上就从第三位跌到了第五位啊，不过刚好也可以进入下一轮的比赛。那当然作为这个参赛选手啊，这个朱毅这个他只有19岁哈，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她是觉得压力很大哈，也很尴尬。那么之所以他能引发这么大的关注量，也就是因为他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经历哈。本来他是一个华裔美国人啊，出生在这个洛杉矶。那他的爸爸啊，他的爸爸其实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啊，曾经在 UCLA 教授这个人工智能科学的一个教授哈。那同样呢，他也是就是说中共知名的叫做千人计划之一的这样的一个美籍的华裔学者。那不过现在不管是他的女儿还是这个就是这个朱毅的爸爸朱松纯哈，这一位千人计划当中的教授啊，他们都回到了中国哈。那么这个一部分等一会儿再说。那么因为他的这种特殊的身份哈，那所以在这一次参加比赛之初呢就引发了很大的关注，然后再加上呢他这一次出现了失误之后又接受到了这种舆论风暴哈，对他像山呼海啸一般的批评哈，所以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就是引人注目的一个人物和话题了。那么其实在这个中国我们知道哈，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呢，对于这个奥运这件事情是看得非常非常重的啊。那么一直就是说在这个中共的宣传当中呢，奖牌获得就代表了国家的实力，所以很多代表中国队的这个运动员们呢，在奥运场上其实是有这个叫做巨大的奖牌压力的哈。那么很多运动员过去也有过就是因为没有拿到很好的成绩受到网络的这种批评啊，甚至是谩骂哈。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这个中共哈，为了能够在冬奥会上获得比较更多的奖牌，获得更好的成绩，那在很早之前就在海外大力的招募啊，能够为愿意为中国队效力的海外的这些运动员。那么这个叫朱毅的小女孩就是在当时中共的招募当中呢，就加入了这个代表中国的这个代表队哈。那么这件网曝事情发生之后呢，其实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有海外的很多媒体哈，就对这个事情纷纷的予以报道和讨论嘛。那像是这个CNN 就也有评论分析哈，就说其实这个事情就凸显出来，就是为 中共效力的这个运动员呢，他们所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压力。但是很多网友就说啊，你就是看这个小女孩，当初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愿意加入了，不知道怎么就是想放弃了美国国籍，加入了中国代表队哈，成为了这个中国国籍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中国队的运动员。可是现在却面临这样的一个尴尬的结果呢，其实有点像里外不是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那么刚才讲到，就是说他因为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个朱毅的爸爸呢也是其中的一个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在这个刚才讲到他的爸爸朱松纯是 UCLA 的一个教授人工智能的一位非常知名的学者。那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呢，他是入选了中共千人计划的这样的一位专家学者哈。那么这个千人计划，其实这个词光提出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为什么呢？其实美国 FBI 啊曾经专门就排查在美国所有参加千人计划的这些专家学者哈，因为呢这个千人计划它全称是这个中共政府啊，就是叫做发起的啊，它全称是叫做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从2008年12月底的时候开始实施。那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共发展这个科技啊各方面领域技术的一个目标，然后引进海外的一些高端的人才哈。但是自从3年前呢，这个美国政府开始反制中共他们不当的就来获取美国的这种先进技术哈，那从而呢慢慢随着这个不断的去探究，发现呢这个千人计划就是被中共政府所利用来不当获取美国的这个顶尖技术的一个管道哈。那么参与千人计划的这些专家学者们呢就因此蒙上了说替中共来去窃取这些机密的这样的一个很重大的嫌疑哈。那么其中呢就是千人计划的所有的学者哈，在 FBI 呢都被列为重点的调查对象。那么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已经发现了有不少确确实实参与千人计划的这些学者们呢，就是在帮助中共窃取美国的这个研究的机密哈。那么已经有好多的案件都被这个曝光出来了嘛。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到有包括之前这个 GE 的工程主任郑小青、美国 Virginia 理工大学的教授张以恒、美国气象专家王春等等哈。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中共通过这种千人计划的这样的一种手段和方式来窃取美国机密的事情呢，在美国政府啊，尤其是联邦政府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调查哈。所以之前也有坊间说法说这个就是朱松纯呢他也是因为受到这种美国政府调查的压力哈，所以就离开了这个美国，然后投入到这个又重新回到中国了哈。那当然这只是这个相关的一些就是一些背景的情况哈。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其实谈到这个中国就是千人计划呢，美国也有反制的措施哈。美国在川普政府时期呢提出了一个叫做 China Initiative， 叫做中国倡议哈。那专门就是打击中共政府窃取美国产业啊还有学术机密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的行动啊。那不过在现在已经是换成这个拜登政府了嘛，那么新任政府上台之后呢，这个计划呢就是还并没有说受到任何的影响哈，仍然是继续在执行当中啊。所以这个是聊到参加冬奥会的哈，这个受到人们关注的其实也蛮无辜的了哈，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她的这个家庭这个背景哈，其实原来她的父亲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哈。那么其实谈到这个冬奥会还有比较值得关注的一点哈，也是最近很多这个国际啊各大媒体都在报道的哈，就是说这一次呢北京冬奥会，因为是冬奥会嘛，是很多冬季的运动项目的哈。那么这个冬季运动项目比如说包括滑冰啊滑雪等等，可是我们知道北京哈这个它并不是一个多雪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一次哈北京冬奥会它几乎100%使用的都是人造雪。那么为了造出能够覆盖这个雪道的白雪哈，北京冬奥是动用了100多台造雪机和300多门的雪炮。 那么根据这个 Quartz 的报道啊，冬奥会使用的人造雪呢，其实也不是说只有就是这一次北京用哈，但是呢，只有这次北京是100%使用了人造雪哈，像之前什么温哥华冬奥啊、索契冬奥，他们大概都只是使用80%左右或者是90%的这个人造雪。那么这个使用人造雪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假雪啊，它的结晶比天然雪硬啊，而且还更加的湿滑，所以呢，这个运动员在进行高速滑雪或者高空下坠的动作的时候，如果稍有不慎，其实是会带来生命危险的哈。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其实很多人也会好奇说，哎，这个冬奥会按理来说，一般都会举办在就是这个申办的国家，它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些这个冬季场馆啊，冬季运动场馆所在地。那么在中国来说呢，这个就是很多这个大型的滑雪场啊，或者冬季这样的一个运动场馆呢，都是在东北啊，而不是在北京。那尤其这个很多中国的这个短道速滑的好手啊，还有冬季项目的运动员呢，其实也都来自在东北哈。但是呢，这次并不是这样的哈，就是现在都是我们看到这个冬奥会都是选在这个，因为最后定在是北京举办嘛，所以那么就是大费周章啊，花了很多的钱在重新建造这个冬季运动的滑雪场馆。那么一方面花钱不说哈，就是刚才谈到了这个也有很多就是专业的滑雪的运动员们啊，就说其实这次人造雪呢是给他们带来额外的，就是可能会遭受更严重的这个运动伤害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危险哈，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是最近引发了一些关注和讨论。但不管怎么样，希望哈这些运动员们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完成他们的这次的冬奥会的比赛的项目哈。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关于冬奥会的一个情况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就是把目光拉回到美国啊，看看有关于这个最新的接种加强针 CDC 有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接种指南。那么 CDC 的这个最新接种指南呢，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好多人已经打了加强针第三针了，可是这个第四针该怎么打， CDC 今天是说明说应该在上一次打这个疫苗之后呢，至少等3个月来再打第四针哈。这个跟之前 CDC 所做的这个规定和建议是不一样的啊，之前 CDC是说你打完了第三针再打第四针的话至少要等5个月啊，那么现在呢就是就不是了，而是建议说要等至少3个月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新的指南呢是适用所有年满18岁已经接种过 Moderna 疫苗的这个人群哈，那么还有就是已经年满12岁接种过辉瑞疫苗的这个人群。那么对于接种过强生疫苗的具有免疫缺陷的人群呢，这个 CDC 的指南也做出了一些调整哈。那么 CDC 是建议说在第一次打了这个强生疫苗之后呢，至少28天以后再接种疫苗，那么至少2个月后再接种第三针。好，那么更详细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去到 CDC 的这个官网上哈，然后再进行一个查询。那在这里呢，订阅就是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更新哈。好，那么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差不多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等下回来呢再带您一起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抗击 COVID-19 哈最新的一些研究的结果，以及呢美国今天最新公布的哈最大的航空公司合并案的情况。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